很高兴今天是 Memorial Long Weekend， 要弟兄姊妹能够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实在是非常的喜乐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继续要来讲到登山宝训啊。刚刚大家讲的这个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一到四节，讲到论施舍，论施舍。登山宝训我们讲到从八福开始。八福并不是讲说我们要做到这八种福的这个条件才能够进到神的天国里面去，不是，完全不是。八福是跟我们讲说，你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你有天国的生命了，你可以活出这样八福在你的生命里面。那讲完了以后呢，耶稣基督又用了六个比喻，一个天国子民他有天国的生命的时候，他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有六样很重要的重点：杀人奸淫、休妻、背事、报复仇敌啊。这是我们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有天国的生命的流露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人际关系能够做到合乎神的旨意啊。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一定会处理好我们跟人的人际关系。那我问你一下，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我们是跟神的关系呢？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有那个敬虔的三原则啊。敬虔的人，他一定合乎三个表现的。那我今天问一下弟兄姊妹，你觉得一个敬虔的人他有什么表现？应该会有什么表现？也就是说，一个成熟属灵的基督徒，他的表现是什么？大家想一想，有什么？谦卑、爱心、喜乐、温柔，对，这是圣灵的果子。那还有呢？我们为什么读经、祷告？是不是？哎，那我们来看看犹太人怎么看。犹太人他们这所谓的属灵的这个敬虔生活的三个原则：施舍，第一个就是施舍；第二个是祷告。第三个是禁食，有没有让人家觉得很奇怪？而且他居然把施舍放在第一位。弟兄姊妹，你会觉得一个敬虔的人，当然他会有一个有爱心的一个品格，你会把一个敬虔的人他施舍放在第一位吗？我再请问这些弟兄姊妹，你们最近一次去帮助有困难的弟兄姊妹或这些弱势人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为什么犹太人把他放到这么高的一个地位？这么高的一个地位？圣经非常非常的重视施舍这件事情。你去看啊，从这个摩西五经、智慧书、诗篇、先知书，一直到耶稣基督今天的教导，那四福音书啊，然后到这个使徒行传，到各个书信，一直在重复提这件事情。为什么？为什么？甚至耶稣基督在讲到属灵三原则的时候，要把它摆在首位，这跟我们的想法好像不太一样了啊。这个我这个没有常常去施舍又怎么样嘛？我又没有去伤害到别人，我又没有去危害到别人嘛？这跟我这个敬不敬虔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想想看啊，我们再想想看，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怎么样谴责那些没有怜悯不去施舍的人，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你就知道圣经里面为何如此的重视，为何如此的重视啊！当一个人没有怜悯，不会去施舍，不会去帮助那些弱势需要帮助在困难当中的人的时候，耶稣给予他极大的一个谴责，一个谴责。记不记得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拉撒路跟那个财主的故事？那个财主后来下到阴间去啊，耶稣基督跟他讲说什么？因为你没有怜悯啊，你弟兄的时候没有吃的，在你桌下捡你掉下来的东西吃的时候，你居然没有施舍，没有施舍，没有怜悯，超过我们的想象。 我们只是觉得，这个施舍又怎么样嘛？这个不做也不没有什么坏处，就锦上添花嘛。啊，对，这个就是如此嘛。耶稣基督圣经绝对不是这样看的，不是这样看的。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25章，耶稣基督问所有的门徒说：“我饿的时候，你们没有给我饭吃。”我做客旅的时候，你们没有请我去居住；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我生病的下到监里面，你们居然没有来看我。这些门徒很惊讶，哎，耶稣基督，我们什么时候做过这件事情啊？耶稣怎么回答？你们没有坐在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你们就是没有坐在我的身上。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说，你们这些人下场是什么？还记不记得？你们要进到永刑里面去吧。哇，这是耶稣基督对于没有怜悯没有施舍的人啊，这么大的一个看法。雅各书也是这样讲，雅各书第2章15到17节，他说，你看到弟兄姊妹赤身露体缺乏日用的饮食，你居然没有任何的帮忙，你只是跟他讲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继续享受你吃喝的快乐。雅各说，你这样的信心是死的，是死的。那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摆在第一位，摆在第一位。我们今天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什么是施舍？为什么我们的施舍的观念跟圣经上跟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差得这么远？差得这么远，可是我们还活得心安理得。为什么？为什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其实施舍在旧约，不但在旧约、新约里面都有，施舍在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有啊。是不是在每个民族每个文化里面通通都有？那究竟他们讲的施舍跟圣经讲的施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圣经中的施舍讲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如此的看重？为什么圣经如此的看重？那神所看重的施舍它有哪些特点？哪些特点？哪些特点？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施舍是人的灵命的一个真相，真相。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没有很自然的流露出我们对别人的怜悯，对困难人，对弱势人，对这些有缺乏的人，我们有没有从心里面由衷的发出怜悯来帮助他们，显明了我们属灵的本相，显明了我们的属灵的本相。那我们在进入今天的主题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先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也求神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进入他的真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你的众儿女，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这世上的声音太大，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主，我们需要你的声音，我们现在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求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主，求你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主，让我们不但是有你的话进入我们的真理心里，也让你的这个真理来让我们受捆绑的生命得到完全的自由，让我们成为一个荣主一人、合乎你心意的顺服谦卑的孩子。主，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面前，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读，再大家一起来把这一段6章1节再读一次，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奖赏了。 赏赐了。什么叫做施舍？什么叫做施舍？ Alms， 这英文翻译，那个希伯来的翻译是这个样子。他翻译不只是说对于困难、对于弱势、对于有缺乏的人，给他周济，给他那个帮补，给他做一些慈善，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方而已。旧约里面讲的是什么？施舍不但是一个善行而已啊，外面的行为，施舍是一个生命的表现啊。施舍是说神的子民，他一定会有怜悯跟公义来表现在他的生活上面，这是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属灵的职责。你见过失职的人吗？我们见过啊，常常我们在办这个工作的时候，为了这个偷鸡摸狗跑掉了，把整个 project 弄得乱七八糟，我们叫他什么失职？我们会不会就是一个这样失职的人呢？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没什么嘛，这个没什么，这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不是的。一个神的儿女，他会有外面的行为的表现，会去这个周济，会去帮补，会去做情这个慈善，会去行善。所以这个善事呢，就是原来字就是施舍的意思。会有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生命，有神怜悯公义的生命，以至于他能够行得出来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施舍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因此在箴言书里面就跟我们讲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就是施舍，耶和华必定偿还。14章31节讲说，欺压贫这个贫寒的是入墨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乃是尊敬主。施舍不只是一个做好事情，施舍是一个神怜悯公义生命的一个表现，对生命的表现。那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施舍的定义跟我们想法不太一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为什么如此看重施舍。刚刚已经讲了，如果没有施舍的时候，神对他们的谴责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你们是这个根本信心是死的，你们要进入到永刑里面去了啊。那圣经为什么如此看重用施舍呢？啊，他不，圣经从来没有把施舍呢看作什么一个爱心的表现啊，一个社会的福利啊，或者是一个我们比较有道德修养的一个表现。圣经从来没有用这个层面去看过。圣经看的是什么？第一个，行施舍是神属性的表现，反映了神的性情。反映了神的性情，这也就是说，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跟神的生命真正连结在一起，会透过你的施舍表现出来，透过你对别人的怜悯把它表现出来。因此，在马太福音第6章24节就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当我们有神的怜悯、神的公义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会放掉我们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就是金钱。我们会放掉我们最喜欢的东西来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这就是神公义、神怜悯的一个生命的表现。第二个，这也表示说，这是真正的敬虔，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把它放在首位的原因，把它放在首位的原因。我们是不是有真的在生活当中活出神的样式出来？我们有没有真的活出神的样式出来？雅各书1章27节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不沾染世俗。马太福音第25章40节也讲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你这些事情你们寄托在我的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寄托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就是寄托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我们能不能够在生活当中活出这个施舍的善行呢？表示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是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有没有活出真正活出神的样式出来，有没有活出神的样式出来。第三个，施舍就是在建立神的家，施舍就是在建立神的家，施舍让教会成为神的家。弟兄姊妹，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基督之家，社区之光。如果一个教会充满了冷漠，弟兄姊妹生活遇到困难，我们视而不见，落在难处当中，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这还是个家吗？这还是个家吗？施舍就是建立神的家，就是建立神的教会，就是建立神的教会，建立神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三节这边讲说，这些人呢、大有能力，使徒大有能力见证耶稣基督 的复活，众人也都蒙了大恩，内中教会当中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一价银来放在使徒面前，个人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没有一个贫穷的，没有一个贫穷的，没有一个贫穷的。所以路加福音也跟我们讲说，当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为什么耶稣基督把施舍放在敬虔生命里面的第一个，第一个，因为他彰显了神的性情，他能够看得出来你是不是活出神的儿女的方式，你有没有神儿女的生命。神的国度要扩展，教会必须要成为神的家，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有怜悯，有施舍，有善行，有善行。好，那我们现在知道圣经所定义的施舍跟我们的有一点落差，但我们来看看全世界每个宗教都有啊，所有的宗教，然后每个国家民族每个团体都有讲到施舍啊，那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来看看佛教，我们中国受佛教很多的影响嘛，我们讲的是布施嘛，就是满足别人的需要嘛，伊斯兰教讲的是天课嘛，这同样的道理啊，印度教讲的是功德嘛，是不是？儒家讲的是仁爱嘛，各个民族各个团体也都鼓励大家要乐善好施嘛，那这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注意去看啊，这世界上讲的这个施舍哦，跟我们刚刚已经讲的圣经上所定义的施舍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啊。第一个，世界上讲的施舍呢，它是一个积功德的一个观念，积功德的一个观念，积功德的一个观念，它是在好像做一个属灵的投资啊，属灵的投资。我为了这个要讨神明的喜欢，不要受到神明的这个责罚我要这个多得神明的赏赐，我好像这个买股票这样投资啊，好像我能够赚得到，赚回来，我投资多少希望能够赚回神多少给我的喜欢，赚回神明给我的一个赏赐，减少我的这个惩罚，就把它当成一个属灵的投资啊。世上的施舍还有另外一个条件，提高自我嘛，提高自我，自我修行嘛，让我这个修养我的品格修养我的品格，克服我的贪欲不要再那么贪财，能够看到别人的需要，提高我的道德，让我变得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责任了。泰国佛教，他们到一个定的年龄的时候，要出家的，要到庙里面去的。 摩门教也是一样，17岁以后，你这个进前的这个摩门教的徒，你要两年三年要去传教的，要去这个行善的。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世上的所谓的施舍，跟圣经上所谓的施舍差别太大，差别太大。圣经上的施舍，他看重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圣经上所讲的施舍，跟世界上所讲的施舍，最大最大的不一样的呢，是切入点、次序的不同，根基的完全不一样。刚刚已经讲了，世上的施舍呢是怎么样？是要属灵的投资，我们希望能够借着我们的施舍，得到神明的喜欢啊，得到神明的赏赐。圣经上的施舍不是啊，可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八福啊，八福里面他讲的不是说你要满足这八个条件你才能够进到天国，不是，而是你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你会活出这个天国的样式的八种福分出来。同样的道理，不是说我要施舍是要得让我能够进入得救的门槛，不是，是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是天国的子民了，你一定会活出有怜悯、有公义、神的品格出来，两个完全不一样，两个完全不一样，两个完全不一样。哥林多后书就说：“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可以成为富足。”不是因为我们要被神喜爱，我们去施舍来换取神明的祝福，更不是因为我们施舍是一个我们得救的条件，而是因为我已经被爱了，神已经给我恩典了，所以我才有能力去施舍，我才有能力克服我心中的那个对钱财的贪恋、马门的这个依附，我才能够克服这些。我是只是在回应神的爱，因为神已经爱我了，神已经爱我了。第二个，圣经当中的施舍对待穷人，这个有困难的人，跟世界上对待穷人完全不一样。刚刚我们已经讲了，世界上对待穷人是怎么样？是一个积功德嘛？是一个怎么样？自我修行嘛？是不是？换句话说，你们平常就是韭菜嘛，就跟草一样嘛。等我要积功德的时候，我要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很高尚的人的时候，我就要来割韭菜了嘛。哎，你们这些你们的贫穷、你们的缺乏、你们的困难、你们的患难，是我积功德的工具啊，是我提高我修行的一个的渠道啊。但是圣经上的施舍完全不一样啊，圣经上的施舍完全不一样。大家有没有注意去看，在旧约的时候，摩西特别在他的律法中吩咐犹太人说，你们摘葡萄的时候可不可以摘干净啊？不行的。你们在收割麦田的时候只能够收割中间啊，四个角不能够收割的。为什么？你不但是要施舍给穷人，而且要留给他尊严，要留给他尊严。你不是说拿去吃吧？不是的，不是的。你跟我一样，你也是在收割啊，你也是要收割。圣经上对待穷人，不是说把穷人当成帮助我修功德的工具，提高我形象的一个渠道，而是因为神已经先爱我了，我也愿意去爱神所爱的，按照神形象的，有尊严的人，有尊严的人。弟兄姊妹，当弟兄姊妹中间有碰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用割韭菜的态度，那个是世上的态度，那是世上的态度。 他是神所爱的，他是按照神的形象的，他是有尊严的人，有尊严的人，有尊严的人。但怎么样看待穷人，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第二个，圣经当中所讲的施舍，不只是钱财，不只是物质，不只是钱财，不只是物质，而是整个身心灵全人的施舍，包括了什么？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接待，包括你的饶恕，包括你的陪伴，包括你在生命当中的分享。最重要的，要效法耶稣基督，包括了耶稣基督的舍己，耶稣基督的舍己，耶稣的舍己。因此约翰福音跟我们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为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要怜悯在困难当中的弟兄姊妹，在怜悯他们的时候要爱他，要给他尊严，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状对照的，而且不只是在财务上，而是身心灵全部的，甚至愿意为他舍己，愿意为他舍己。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最后的目标，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六节，你们要慈悲，要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要像父神一样，要像父神一样。绝对不是一个积功德、修行、割韭菜的观念，这是圣经当中所注重的。当如果我们在施舍的时候，我们的动机不在这个施舍上面的时候，我们有祸了，我们有祸了。我们来看，再回到刚刚第六章第一节，为什么他说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不可将善事，也就是施舍，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够不能得在你们天父的这个赏赐了。要小心，要小心。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世上的施舍跟圣经的施舍混淆了，或者是我们有意的，我们有意的去做了。所以他特别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小心，不要落入了世俗宗教的一个捆绑，世俗宗教的一个捆绑，功德、修行、割韭菜，完全不是。你的动机非常的重要。刚刚我们已经看了这个四个动机，这几个动机是这个，因为神已经先爱我了，所以我才能够去施舍。我们怎么样对待穷人？他是一个有尊严、神所爱的、按照神形象造的人。它是一个全身心灵的一个施舍，目标是要让我们像父一样。如果我们这个动机以外，我们掺插了其他的东西，他说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要小心。我们的动机是行在人前，是为了自己，还是要行在神的面前，为了荣耀神，为了荣耀神。动机比行为重要的多。你圣经上没有跟我们讲说你做了多少，但是圣经一直提醒我们说，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而做，你为什么而做，你为什么而做。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小心，故意要让人家看见，故意要让人家看见。做善事被人家看见不对吗？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不是说你做事要不要让人家看见的事情，而是说你故意要让人家看见，你是为了要让人家看见而你故意去做的，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你动机就不纯了嘛。我们做善事人家看见好不好呢？当然也是好的，当然也是好的。记不记得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才刚刚讲过的，你们是说什么？第五章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要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的。你们的光也这样，当这样照在人前，好叫你们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行善，我们施舍，一定会影响周围的人的，一定会影响周围的人的。问题是说，你是不是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神，还是你把荣耀归给你自己？动机，动机。不是说我们行善不要被别人看见，被别人看见，被不被别人看见，神会引导。更重要的，你不是要是为被别人看见而去行善，而去行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此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就跟我们讲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心都是口，都是由心发出来的，就是那个动机，就是那个动机。圣经告诉我们说，行善的动机比行善的行为要重要很多很多很多。真正好的动机不是我给了多少，而是我为什么要去给，我为什么给。真正的动机不是要让人家看见，真正的动机是要把荣耀归给父神，要把荣耀归给父神。接着耶稣基督就讲到，那既然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的动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好吗？一起来。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以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到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不要让知道右手所做的。你施舍的行为，圣经不是那么重视，圣经更重视，更重视的你施舍那个动机，因为你那个动机就显示出你属灵的真正的生命，属灵真正的生命。假冒为善 ，hypocrisy， 这个字呢，你，如果你在美国久了，我在美国四十几年了，常常碰到一些美国非基督徒或所谓的这个。说是基督徒从来不去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形容啊，我们基督徒有两个字，一个字是什么 ？Churchgoer， 你们是去那个礼拜天去教堂逛一逛的这些人，每个礼拜去教堂生命没有改变的人 ，Churchgoer。另外一个就是 hypocrisy， 就是你假冒为善。什么叫 hypocrisy 呢？Hypocrisy 就是在希腊文的时候，希腊他们在上台演戏的时候，那个面具啊，那个面具。当我生气的时候，我赶快把我生气的脸放上来；我笑的时候，把笑的脸放上来；我悲伤的时候，把悲伤的脸放上来。你是在戴面具，你是在表演，你不是在行善，你是在表演，故意让人看见，故意让人家看见，你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表里不一的，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非常的小心。因为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很心里面的深处，我非常很渴望被人肯定，被人尊重，被人接纳，被人认为是有价值的，我们那个动机就会往那边去。我需要被人肯定，被人接纳，被人认为有价值的，以至于我们忘了我们真正的动机是荣耀神，以至于我们忘了我们真正的动机是要荣耀神。假冒为善的根源就是要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个你值得你们来钦佩的一个人。这刚好跟上神所要讲的动机完全相反。你行善有不良的动机，反而没有赏赐，反而有责罚，反而有责罚。因此他说，你的 动机好像是在人面前不但是假冒为善，而且是怎么样，在人的面前吹号，还没有做就已经叫他嘎嘎响了，是不是？电影还没有放你眼前，先要做一大堆的广告，我们还也是一样，还没有行善以前先去吹号，我要做了，我要做了，还没有做以前先在日记里面先把它写下来，还怕人家看不见，在人家眼前吹号，就是故意的，就是一个表演，急着想让人家看见来满足我的虚荣心。我们会不会是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他说相反的，当你动机对的时候，你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做的，因为我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我的生命也是神给的，我来施舍，我来帮助别人，只是一个生命自然的流露，我只是一个管道而已啊，我不需要怎么样，我不需要去斤斤计较，天天盘算说，哎呀，左手啊，右手啊，哎，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吗？哎呀，我牺牲了多少吗？哎，我成就了多少吗？人家应该感激我多少吗？左手不需要让右手知道，行善要纯洁到一个程度，你自己都不会去数算，你自己都不会去在意，因为它已经成为你生命本能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动机不纯的时候，我们在面前吹号，我们假冒为善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欣赏自己，标榜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在做这件事情。我们 post 的一些东西放在群里面，做一些好事情放在群里面，我们很注意去看看有多少人点赞啊，有多少人转发啊，是不是？整天就在查这个东西，而且还很注意看谁没有给我点赞，谁没有给我转发，标榜自己，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非常注意，一定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你会故意的去做，连善行都可以成为我提高我自己价值的一个方法，利用神的一个方法，利用这些可怜在困难当中人，这些韭菜来割韭菜的一个方法。圣经最反对的就是这样的，借着施舍来抬高自己，有自己的 personal agenda 的施舍，是神最不喜悦的，神最不喜悦的。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当你做的目的是在表演，是故意让人家看见而去做的，而且是怎么样，是在吹号的啊，是要高举自己的，那当别人给你掌声的时候，你已经得到所有的赏赐了。到此为止，到此为止，到此为止。为了短暂的转身，一定会失去带不进永恒的这些人的称赞，我们失去了更大属天永恒的福气，是多么的不值得，多么的不值得，多么的不值得。那常常有人在讲说，在问我，哎，你看看我们讲说这世上人太功利，做什么事情都是打着算盘在做的，这些是功利主义嘛，那我们这边讲了半天，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功利主义呢？啊，我们是不是也是很功利的呢？我们一谈到奖赏冠冕，神会报答你，你积财宝在天，我们好像把这个世上的把它放混在一起了，都是功利主义的。在你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也会不会有很多人来挑战你，很多人来问这个问题？那我们基督徒跟人家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人家要荣华富贵，我们要在天上的赏赐，通通是功利主义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 我们要知道，你知道圣经当中一直很鼓励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一定要追求赏赐，你一定要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你知道吗？在圣经上讲到赏赐，讲到冠冕，这个回报，讲到鸡排岛在天，上百次啊，上百次。在旧约里面，诗篇，这个摩西五经诗篇都讲了很多，诗篇十九章十一节讲到说，你的仆人因为你的话语受到警戒，会遵守你的诫命的，便得到什么大赏，大赏，大赏。新约也是一直在跟我们讲，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二节讲到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他讲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希伯来书更讲得更好，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神会赏赐那个寻求他的人。赏赐，赏赐，赏赐。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要重视神的赏赐的，这跟世上的赏赐是不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圣经上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追求赏赐，圣经上是跟我们讲说，你不需要去追求这个世上短暂必朽坏，为了你自己荣耀的那个赏赐，差别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圣经中的赏赐，第一个，神今生就会给我们有一些给我们的祝福的，并不是表示说我信了主以后就会升官发财，没有缺乏，从来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知道，神看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看我们的生命不一样的。我们看我们的生命，我们出生到我们死亡，那就这样子嘛。神看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出生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到天家的日子，通通都算的，通通都算的。神绝对不会亏待我们的，但神不会只是在今生来赏赐我们，但是神会在永恒里面赏赐我们的，在永恒里面赏赐我们的。神在今生，但是神在今生一定会给我们属灵的祝福的。我们刚刚讲的不一定是财富上，不一定是物质上，但是他一定会给我们什么？他的同在，他的安慰，他所赐的平安，他给我们的喜乐，这是神一定会给的，一定会给的。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落在很大的困难当中，在很大很大的疾病当中，他怎么样困难，怎么样难处，他爬都要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因为他喜悦神的同在，因为神赐给他平安，今生的祝福，而且要永恒的奖赏，永恒的奖赏，这在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其实新约里面非常重要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二十三节，耶稣基督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永远的福乐，天上的赏赐，天上的赏赐，天上的财宝，与主同享荣耀，这是一定会有的，这是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不管是天上，不管是现在，神给我们最大的赏赐是谁啊？就是神自己，神自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我们能够得到一生最大的赏赐，就是我得到了耶稣基督，我得到了耶稣基督。因此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以可以爱慕的了。赏赐，最大的赏赐。亚伯兰，神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原文的解释说，亚伯兰，亚伯兰，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盾牌， 我是大大赏赐给你的盾牌，我给你的最大赏赐就是我来成为你的盾牌。神给我们最大的赏赐就是神自己，就是神自己。阿们，阿们。哎呀，真的是提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圣经不是反对我们渴慕，圣经一直鼓励我们渴慕，甚至是反对的只是我们追求个人享受在这世上的一个赏赐。神鼓励我们是追求那个永恒永不衰残的奖赏，不要把它弄错了，我们不要把它弄错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节第四节，要叫你们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必然报答。第一个，感谢神，感谢神，神一定会鉴察的，神一定会鉴察的。我们会表演，里外不一样，人家看不出来，神看得出来，因为神鉴察，神鉴察，神鉴察。诗篇139篇第七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我若飞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到阴间，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神鉴察，神完全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神更明白我们的动机。因此在诗篇139篇23节就跟我们讲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再看我的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神不但是知道我的心思，我的意念，甚至我心思意念后面那个动机，他都知道，他都检查，他都检查。神是在暗中查看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戴上了面具，神就不知道，神早就知道。神不但知道，神也从小也不会弄错，神也不会忘记，神也不会忘记。我们暗中所做的，神爱暗中查看。暗中就是表示没有镁光灯，没有旁观者，没有人给你点赞，没有人给你转发的时候，你依然活出那个神的样式出来。神查看，神查看，这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盼望。我们最大的盼望不是说人家知不知道，人家有没有给我按赞，人家有没有给我转发，人家有没有给我称赞，不是这个，而是我们最大最大的盼望知道，是因为相信神知道，而且神永远不会忘记，神会赏赐，神会赏赐，神会赏赐，神必报答你，神必报答你。路加福音第六章38节他说，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你们。神给我们最大的报答不是说神给我这个神给我那个，神给我们最大最大的报答，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神把他自己给了我，神把他自己给了我。圣经告诉我们说，从没有要求说你们做的善事有多少件，你们的动静要有多大，但是圣经一直提醒我们说，你的动机很重要。你在做这些善事，这些施舍的时候，你的心到底有多真？你的心有多真？你的心有多真？求神来帮助我们，施舍 不是一个善行，不是一个我个人的修养，我比较高尚，它是反映了神的本性，是天国子民生命的表征，生命的表征。圣经中的施舍不是要去赚取神的救恩，不是去这个属灵的投资赚回神的奖赏，不是，是因为神已经爱我了，我已经得到了，我要回应神的爱，我要生命当中我就是流露这样的爱。因此当我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知道他是一个神所爱的，按照神的形象，他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我要用神的爱去爱他，甚至为他舍命。这些人弟兄姊妹落在困难的时候，不是说哎呀这是我提高我个人的渠道，不是我的这个提高我自我形象的工具，不是，他们不是我的韭菜，他们是神形象所造有尊严的人，神所爱的。他跟我讲动机比行为重要的多很多，故意让人家看见才去做的，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那是一个表演，那是一个吹号，他的对象，他的观众是人，不是神，不是神。他想要荣耀的是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荣耀上帝。正确的动机是右手不让左手知道，不要做了以后不要回去数算，不要回去回味，不要回去追账，我受过去帮助你，你居然没有来回报我。右手左手所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因为这是生命自然的流露，因为那是生命自然的流露。神要我们追求的是天上永恒荣耀的赏赐，不是地上必朽坏的赏赐，暂时的。合乎圣经的施舍，神会鉴察，神知道，他从来不会弄错，他也不会忘记。神亲自报答给我们，他最大最大的报答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自己。现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把施舍放在敬虔人的首位，敬虔人的首位，因为他就是如此，他就是如此。求神让我们能够来重新审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觉得施舍不过是爱心的表现嘛，社会的福利嘛，只不过是锦上添花嘛，不是的，这是施舍，这是施舍。求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成为神的家，一个有爱的地方，能够吸引人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谢谢你的提醒，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你所看重的，却是我们所忽略的。我们常常觉得施舍就是一个爱心的表现，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它正是你属灵的品格，你生命的特质，也是我们敬虔生命的自然流露。主，求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求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主，今天求你来塑造我们一个合，成为一个合乎你喜悦的属灵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讨你的喜悦，让我们能够荣主一人，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教会建立成基督之家，成为社区之光，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